出院了，慢慢的康复，继续为他祷告，他的身体还是有用啊。
哦，
开了，没有了，
有没有？
亮了，
可以吗？行，
行，
听得到吗？
啊，
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的信息，祷告。
我要祷告，你也要祷告，
那么就简单，就讲完了，对吧？一节很简单的经文。我打出一个那个画面，那个祷告的手，大家知道这是灵画吗？很出名的画，是1508年，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吗？没看过这个图画，那个画，很多时候都有礼物上面啊，什么都是，就是这个手。这个时候1508年一个德国非常出名的画家叫 Albert Dürer， 他所画的成为一个世界上名画的其中一个。你要听听这个故事哦。这个故事是说 Albert 跟他的哥哥生长一个非常穷的那个家庭里边，那个爸爸是一个银匠，他两兄弟都是对艺术很有兴趣，很有心得。两兄弟就很想去那个德国的什么那个艺术学院里面学那个画画艺术，但是家里边没钱呐、啊，怎么可以供给两兄弟去呢？那个老爸就说：“好，你们两兄弟选择谁可以去，谁去了4年念完之后回来，就第二个去。”第二那个回来那个养那个第二个去的这兄弟，所以两个人就在那个林碧龙哈，那弟弟还有哥哥去，结果呢来的是那个弟弟去 Albert， 对，他去了4年之后回来，那个哥哥继续在家乡里面，在这个矿场里面，煤矿场里面做工，来赚钱供那个弟弟去练书，去练。好了，这4年之后，他学习回来了，他很出名。在学习的时候，在学校里面，他的画已经卖了很高价钱了，他赚了很多钱。回来很高兴，他对他哥哥说：“哎，我回来了，我fulfill我的承诺，我回来之后供你去继续去练你的艺术的课程。”但是他哥哥的太晚了，因为过去4年里面在矿场里面做工做得很辛苦，他的手指都断过了，所以他的手指已经好像这个画里面啊不急的，手指也不急啊。他说：“我连现在拿笔都拿不好，我都没机会去练了。”所以那个弟弟非常非常感动，因为他哥哥在矿场里面非常劳苦的赚钱供他去念书，原来他回来的时候他哥哥根本不能拿起笔来画画，所以他就将哥哥的手画成这个祷告的视频。所以这个名画呢，哇，你们以后在礼物店里面看到这个不晓得雕像也好，哇，这、就是一个 Albert Dürer 所画的一个画。
我今天用那个画成为我的 PowerPoint 里的那个镜头。
很简单一个话，当耶稣祷告完了之后，门徒就问他：“求主叫我们祷告。”我不晓得你看到耶稣的时候你跟他学什么，你要求他叫你什么，叫你讲方言，叫你能医治，叫你能有各样的恩赐。最好我就说：“耶稣，你叫我怎么说很神奇和应变赶鬼，我在 China Town 里面 supermarket 里面，我就说好起来，哇，很多人跟着我来，对吧？啊，耶稣，你的病医好了，哇，你说 supermarket 的人都出来看我啊，厉害，罗牧师厉害啊，我的癌症给你按就好了啊。”我的什么腿断了马上就站起来了，对吧？这个就等式哦，
那耶稣可以做，我就说耶稣，你求你叫我做这个事情。如果这件事，我讲你很多人信耶稣不是很好啊？他说没有没有没有神人，但是说求你教导我们祷告，
不是很简单吗？你们不是祷告吗？你们每个人是祷告啊，你们懂吗？
懂，当然懂了。我是耶稣的，还接着祷告，祷到现在了几十年了。为什么祷告？没有，为什么还要学一下？他说，门徒说，看见耶稣祷告完了之后，他就请求上帝，请求耶稣叫我们怎么祷告，这是一个重点。好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，
为什么呢？我就猜想。那接下去我们也讲啊，接下去是耶稣真的叫他祷告，这主导完就出来了，对吗？讲就主导完的时候，我有一次他要叫我教会的四班指挥，我说因为主导文就是这个歌变成很多的不同的版本嘛，啊，你们唱过没有？不同的主导文的歌，对吗？我说你可以找到六个不同版本的主导文的诗歌，在诗班里面献唱的时候，我就用六个礼拜讲主导文。我插了一插，那诗班几班很厉害，那个诗班，我现在都常常听他的歌啊。他是一个教会的执事，那两夫妇很厉害，然后他跟师母都是一个教会的 organist 的弹琴。他真的啊，过了一阵子说王牧师，我找到六个版本了，我们是班念诗，你要讲，所以我觉得讲了六个礼拜，讲主导完，他念了六首不同非常好的主导完的诗歌，厉害。我今天就讲主导完，你们都懂了哈。我今天只要讲主导完之前，门徒告诉耶稣啊，你可不可以去教导我祷告，好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的门徒，当时的信徒，当时的犹太人都是跟师傅学的了，对吧？不同的师傅有不同的教导。约翰，施正约翰有他的门徒教导，约翰施正约翰的教导的方法。法利赛人有他们的门徒教导法利人的方法，只是祷告也有不同的方法，对吗？就好像我们现在打太极，都是太极，但是杨家、吴家、陈家什么家啊，很多家都是太极，但是不同的师傅教出的人样子不同。你是陈家的，你是吴家，你看就知道你是陈家的，你是杨家的，对吗？好了，那个时候你是约翰的门徒，你看你的师傅。啊，你这跟你的师傅差不多一样啊，说你是法利赛人的师傅，你是拉比的师傅，说啊都是这样的。所以门徒说，哎，约翰的教导他的门徒是吧，一个悔改的那个信息啊很急，但是看到耶稣的祷告不一样，对吗？因为看到耶稣的祷告跟法利赛人的祷告不同，跟约翰先生约翰的祷告不同，跟他的拉比的教导不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看到耶稣的祷告是 very powerful， 对吧？耶稣的祷告是单独一个人在安静的地方里面祷告，不是法利赛人站在他的面前大声祷告的那种祷告，我是什么样的，对吧？不是，但耶稣的祷告很有力量哦，啊，对吗？祷告叫人病好了，这个病好了，是吧？所以就是觉得哇，很惊讶，说耶稣啊，什么我不学，单学你祷告，因为你祷告跟别人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你祷告很有力量，因为你祷告跟别人都不同。为什么？你看主导文第一节已经开始了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哇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因为跟别人的祷告不一样，别人的祷告法利赛人的祷告一级哇，强又强，又重复又强又重复。但是耶稣的祷告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原来我们祷告的上帝是我们的父，我跟他的是儿子跟父亲的关系，一祷告就是我们
跟神的关系已经拉近了，所以儿子跟老爸讲话不用客气的吧？啊，你有什么心思意念，就很坦诚的跟我们的爸爸讲话。原来耶稣跟别人的祷告不一样，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天父。你祷告时候，就好像你跟你老爸一阵谈心一样，哇，这个根本来说，当时来说是非常革命性的那个祷告，我觉得不算是 powerful， 是革命的，因为从来没有人祷告是这样子啊。天父上帝是我们的父啊，你知道上帝的名字希腊文是什么 ？Elohim， Elohim 的字就是 him 是众数了 ，El 是上帝，上帝的众数是三，所以上帝第一节里面说那个神是众数的上帝，是三位一体的上帝。说 L 为什么讲 L 呢？你知道吗？那个是我们不能轻忽上帝啊，啊，对吧？因为上帝是伟大的，我们渺小的，我们怎么轻忽？轻忽没上帝没有名的。摩西说你是谁？我 I am that I am， 我没有名字，我就是我了。谁给我名字啊？谁给你的名字？你的名字谁给的？啊？父母啊！你的儿子会不会改你的名字啊？不可以啊，对吗？不是你父母，你是你的叔叔伯伯改的，总是长辈可以改下辈的名字，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老美都是一样，没有儿子跟老爸改名的哦。犹太人也是。我怎么去信服上帝呢？不可以啊，那我总要信服他。所以摩西说你是什么名字啊？耶稣说我没有名字啊， I am that I am， 我就是我了啊，谁改我的名字？但是那这样子犹太人怎么信服上帝啊？但是上帝啊很惊讶，那个神啊 L 就是这样的，对吗？所以就犹太人的观念说我们敬呼上帝，我们不敢敬呼上帝了，对吗？但是耶稣叫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是不是很大的改变？是不是很大的革命啊？没有，从来没有人听过说我们祷告说我们的父啊，这样敬呼上帝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耶稣的祷告的方法跟犹太人的这祷告的方法完全不同，跟法利赛人祷告完全不同。加上门徒看到耶稣的祷告非常非常 powerful， 他没有在大庭广众里面大声说我祷告啦，我现在进行祷告啦，我现在为了一个小时来祷告，没有。耶稣很诚诚的单独一个在安静的地方祷告他天父的祷告，所以门徒就说哇，这个人祷告跟所有人都不同，跟施洗约翰的祷告都不同，跟法利赛人的祷告不同，跟他的拉比的祷告都不同，所以觉得耶稣的祷告很特别，我要学。不是学他怎么讲道，不是学他怎么赶鬼，不是讲他怎么医治人，不是，但是学的祷告。那我觉得今天我们重点也是这样，我们求上帝给我教会福星，不是认为我们能做什么，我们首先要学耶稣怎么祷告。他们学了很多，我不讲，单只在讲这个使徒行传，圣灵降临之后，他们讲方言，他们神奇，他们祷告之后，你看到他们讲到一天有3000人信耶稣。为什么？因为使徒说我们要专以祷告传道为事，这是使徒的责任。今天我们也是，我们做了很多事情，在教会里忙整天都忙，但是有没有以祷告为事呢？刚才我来的时候看到姊妹拿了一盆冬梅，我不是你吃，我说我不能吃。我就想起一个事情，我也喜欢革命的，
我中间去弹琴教会一去的时候，我的老牧师还在啊，他退休了，我欢迎他继续留下来。他从来原来从前每个礼拜天都买一盒冬的，预备好咖啡啊，然后弟兄姐妹回来就享受冬的跟咖啡。到我来了，我什么都不做啊。但是这个人说，哇，我们是不成，我说那个不是不成，这全部是完全不成啊。那他们说好啊，每个礼拜都预备点喝冬的，每个礼拜哎早就回来，弄好咖啡，我们回来就喝咖啡吃冬的，然后预备好像没有吃早饭一样啊，然后吃完之后去参加侍奉崇拜。那罗姆斯这个人真的懒惰啊，啊什么都没有预备。我告诉他，你们请个牧师来买冬的冲咖啡的吗？好贵哦。你说，使徒说我以专心以传道祷告传道为事哦，所以这个祷告很重要。初期教会的复兴，为什么一天的讲道里面3000人信耶稣呢？因为祷告。我讲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出名的，我基信会的牧师叫施布珍，听过吗？啊，英国一个牧师，他的教会很大。叫什么社区教会 Tabernacle、啊、有一次有几个年轻的传道人冒他的名去参观他的教会，一去的教会，那师父在门口欢迎他们，然后带他们去什么？带他们教会的 basement 里去。那个几个年轻人说，你不是带我去礼堂里面参加整个人的崇拜吗？很多人的崇拜吗？他没有，他参加的地下室里面的 basement 里面看着他，这打开说，你看，这是我们教会的发动机 engine， 原来里面很多人在里面的祷告，为着今天崇拜来祷告，这是我们的动力在哪里。哇，这个几个年轻人没有想到师父真的教会那么大啊，几千人的教会，师父真牧师讲到非常棒，原来底下很多人教会，很多人为他今天崇拜来祷告。弟兄姐妹，就是这样子。使徒虽要专心祷告传道，所以难怪福音呢，那个时候一切祷告3000人信耶稣。我常 challenge 弟兄姐妹，我说弟兄姐妹，今天如果有30个新来奔来信耶稣，你们会觉得怎么样？今天我们人比较小啊，我就说，如果今天有5个人来决志信耶稣，你们会怎么样？很高兴啊。那之后呢？做什么？没了啊，吃饭哦，跟他聊聊哦。哎，下个礼拜来啊，下个礼拜都是萝卜剪刀啊，就这样子哦，对吗？很高兴，罗牧师呼叫他们5个人就站起来信耶稣了，很高兴，就是这样简单吗？还是你的祈求都是每个礼拜有5个人来信耶稣的非常厉害赞美主了？如果三十个人呢？你接得来吗？我查了主的教会，如果有你们祷告，我们教会增长。如果今天有30个人来，30个人都站起来信耶稣了，你们怎么做？跟他吃饭聊天，鼓励他来我们教会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可以栽培他吗？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栽培他吗？每个人盯着一个人来陪着他在信仰的路程里面讲成长吗？预备不够吧？难怪我们教会，我从未教会了，每个礼拜来宾也少，信耶稣也少，对吧？我呼叫，我有时候都不敢，不好意思呼叫。呼叫来的全都是我们会有呼啊，你们都是新的，你怎么叫你站起来的？偶然才有几个来宾，来宾完了之后，我们吃饭的时候要跟他两两淡淡，他们都坐在那里，没有好像没有人跟他聊天一样，好像他们是怪物，我们还是我们一堆，我们怎么呢？所以我说，
因为这样子我们看见我们的教会根本不能增长，对吗？这是什么？因为祷告，因为我们教会没有祷告的抽量，没有逼迫的祷告，为教会增长来祷告。你付出了多少祷告为教会增长呢？你今天来之前为祷告，为今天的崇拜祷告吗？我对不起，我今天的讲道弟兄姐妹为我祷告了。我呼吁每次来祷来聚会的时候，我请弟兄姐妹，我今天来祭神，我昨天跟他们讲，我因为教会有我，我今天崇拜的时候祝福嘛，那个长主任就龙不信，你明天来负责祝福。我说不要了，我明天去钓鱼啊。啊，龙牧师，你压力很大，明天去钓鱼安排得很好。我是溪水旁钓鱼啊。对吗？我要去钓鱼，你们好好为我祷告，不然我钓不下鱼。对吧？就是你要没为整个崇拜祷告，为讲人祷告，为你的弟兄姐妹祷告，为主日学祷告，为整个崇拜昨天晚上开始祷告，说今天你试试看，如果你这样子的时候，教会不一样，我相信教会不一样。好，所以我看你下一章是什么？好，我们是要祷告，你们有中间有缺少智慧的，当应该求后世与众人的不差之人的上帝。主就赐给他。我是宽从宽抚从罚，神来求你出出来到我这里帮助我，搭救我，请救我，不要延迟。这诗篇第七十篇第一节里面所讲的那个神啊，你求你快快的请救我，耶和华求你那还出出的来帮助我，因为我需要。我虽要上帝，你祷告的时候为什么要祷告呢？我觉得我缺乏智慧，我缺乏能力，我缺乏恩赐，求你赐给我，所以我虽要上帝，我才去上帝祷告的嘛。我虽要你，我才来到你面前求你帮助嘛。我不虽要了，我为什么来到你面前求你帮助呢？我们第一个，我们觉得我们虽要上帝，我们虽要上帝。我讲一个经历给你知道，我牧养那么多的教会，有一个特色，在崇拜里边，我们一起祷告，很少教会这样的。为什么呢？1984年，我去台湾接受一个礼拜的门徒训练的课程，完了之后，我们就去了台北一个浸信会里面崇拜。那时那个主任牧师是。台湾浸信会的院长张真光牧师，他崇拜完的时候带我们去吃午餐啊。我就问他一个问题，我整个崇拜里面我非常感动一个环节，就是张牧师出来的时候崇拜，就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所有人站起来跪下来，有人跑到讲台里面跪起来，有人站在旁边里面跪起来，不能跪的老人家也坐起来，很多人站起来一起来祷告，大概15分钟，我很感动，因为整个教会都是硬地板，只是中间跟讲台是铺了红的地毯。吃饭的时候我说我很感动，江牧师，你们教会在崇拜里面有一个祷告是大家开心祷告，出声祷告，哇，是非常。他告诉我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开始这个祷告吗？因为当时台湾很多香港啊的学生去台湾念书嘛，那个80年来的时候，他们香港来的学生很孤单，因为去了台湾没有亲戚没有，就喜欢来的教会，他们很多压力很多问题是要解决。他们都很多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主张我们教会一位是香港来的学生祷告，
然后开始本来的那个地板是石头硬地板的，因为要跪起来，所有的地教会的铺了一个地毯在里面，方便人跪。那就是这样，我很感动，真的大家一起来为事情祷告。所以我回到香港的时候，刚好我有一个姊妹，那个姊妹是我们教会幼儿园的老师，在结婚没多久生了第二个女儿，第二个女儿还是大概没有出一岁吧，还有几个不出一岁，她为患了大肠癌。我去探她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男生哭得那么厉害。我刚好要上楼上探的病房，她的先生从下来，一看到我抱住我，大声的哭得很厉害，因为他知道他的太太发现他的太太要肠癌，那是几十年之前的事情啊，这严重的吧，他哭啊，我只是让他哭，哭完之后，我回了教会，我跟弟兄你们说，我昨天看这个姊妹，他的先生这样子，我可不可以请求你们，今天崇拜里边一起站起来，为他祷告，哇，精神反应好，全都去开心祷告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每个礼拜天崇拜的人都有一次有十几分钟为教会的事情祷告。我去每一个教会的牧养，我都有这个program。你看现在我牧养的教会，这个program还在，现在的堂型教会也是，有一些教会没有，那人多了不能这样一起来祷告，就牧师来祷告啊。当天因为什么教会最多人的时候是什么？主日崇拜啊，对吗？在教会最小人是什么？祷告会啊。我不晓得你们祷告会多不多，在我经验里面祷告会是人数最小的，团契还可以，主日学还可以，在祷告会。我觉得这个是教会最大的问题啊，应该最多人是祷告会啊，的确的祷告，但是往往教会是最小的祷告会，就是有空的晚上来的，从前晚上来，现在网上呢啊，随时都可以加进去的，拿杯咖啡都可以加进去的，网上开祷告会了啊，这个另外问题。所以我觉得崇拜是大家最多人的一起祷告，崇拜也是大家提出你们祷告的事项最多的一项，因为你们也没有参加祷告会啊，所以你们的祷告事项没有告诉我。但是崇拜的时候你来了，哦，牧师，我因为这个事情啊，我为什么就很多事情，有时候我都忘记你们提出什么祷告，因为你讲我记下，到我祷告时候忘记的，对吧？是，所以我牧养的教会到现在还是有这个服务，我觉得很重要。因为最多整个教会都一起为这个事情祷告，也看到很多神迹在里边，很多病人医治的事情，很多困难事情都被解决的问题。我不求上帝医治赶鬼的神迹，我求上帝听我们的祷告，让你的旨意成就，这个真的，所以我鼓励你们。所以说你缺乏的会求，你欠缺的又求，你有困难的又求，要上帝马上积极的打救我们，这是因为我们需要上帝。什么都可以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需要上帝，弟兄姊妹，这很重要。第二，祷告里面我们需要回转，回转。我觉得今天我们教会最大的一个问题，没有认罪，每天都这样过去啊。就是说你们有回对上帝对以弗所教会说，你们要回想从哪里堕落，就要哪里悔改。今天我们教会祷告多了，但是有没有教会里面求上帝让我们有悔改的心呢？我们求上帝的事情多了，在上帝面前我们要将自己的罪向上帝陈明，求上帝赦免我们，我们是有祷告是有悔改呢？我觉得 今天我们教会最难的就是认罪祷告。那不是我自己在神面前认罪祷告，就弟兄姊妹面前可不可以认罪祷告呢？难哦，对吗？我自己认罪祷告可以，但是我公开在神在弟兄姊妹说我犯了罪，我求上帝帮助我，我也求教会弟兄姊妹饶恕我。因为什么？你要回想当初你在那里跌倒堕落，就要悔改。如果你不悔改的时候，我就从原来的当台拉去，这个很重要。如果一个教会在上帝面前没有悔改的时候，上帝会将你的灯台拿开，那怎么办？现在我看见我们美国的教会好像越来越像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美国的教会有一个数据我昨天没记下来，每天有多少个教会关门了？所以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虽然回转，因为上帝要我们在上帝面前悔改，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忘上帝的教训。第三，我们虽有休息，
诗篇四十六章四十六篇第一节，神是我们的力量，所赐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万难垂死的帮助。你们要休息，知道我是神，对吗？这个很熟啊。但是你看我的解释说，你们需要安静，经历我是神。对不起吧，我们很忙碌，我们工作很忙碌，教会事奉很忙碌。有没有尝过？有没有尝试过？弟兄姊妹讲说，我 burn out 了啊！我认识有个牧师，他放假的时候叫弟兄姊妹不要跟他联系，他就放假，他就休息，不然我就 burn out。我说我不是，我不冷啊，只管你是到去外面道教，只管我去香港。我的电话还是打开的啊，你们 WhatsApp 我都可以联系。为什么？因为教会很多的事情要找交流，问问题啊，帮助啊，什么祷告什么事情，保持联系。说不能啊，这样会 burn out。 弟兄姐妹也是啊，很忙，忙了之后突然间你发现某个弟兄某个姊妹不回来了，因为他 burn out不回来，太辛苦了啊！所以这个 turn， 然后我通常说你 burn out， 因为你 rush out 生受了，就死掉不回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在上帝面前好好的安静下来，我们被侍奉的事情太忙碌了，我们没有根本没有机会安静下来。我想问你，一天里面有多少时间你看手机？有多少时间你祷告？有多少时间你读圣经？有多少时间你忙很多很多很多事情？可能不一定是要的忙，教会服事也是一样。所以我在牧养那么多年里面，我喜欢带弟兄姊妹去安静。我教会里面我常常举行那个静收会。我讲一个例子，我到现在也是，因为我们是要安静，我们是休息，休息不等于什么都不做，是安静的听上帝的话。你知道我讲过说我从前在香港是住在一个海岛里面吗？啊，我好像提过，我家里面在一个岛上，我就请弟兄姐妹来我家，因为我家下去一个海滩，人家在上一个山坡的时候，那个是对面是南中国海，面对南中国海，然后那么个山丘里面有很多大的石头，你说石头，啊，都是很多石头。我邀请弟兄姊妹礼拜六早上七点钟到我家，
我要求他带三个东西，第一带你的圣经，第二带你的诗歌本，你喜欢唱的诗歌本，第三带你的水或者你喜欢吃的饼干什么零食啊。开始第一组人不觉得是什么事情，我们是干嘛这样子啊，你慢慢你带我的那个岛上，我说在那里的石头旁边不是很大的石头，每个人找个地方坐在哪里坐一天，我干嘛你讲到我来听，干嘛就我一个人坐在那里，我说从在这个地方里面弟兄姐妹彼此不交通不谈话不聊天，你安静在这里坐，就这样子哦。带着弟兄姐妹，年轻人都是年轻人，那个是我的年轻，带着每个人找个地方，那个石的旁边坐在来里面，你看你的圣经，祷告，唱你的诗歌，喝你的水，从早上到下午两点钟。我说走了，完了，到我家里面吃点东西就完了。后来弟兄姐妹怎么解释？哇，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日子，我从来没有试过一个人待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祷告，安安静静的看圣经，安安静静的唱我喜欢的诗歌，整个早上都知道。哇，我们真的很好啊，可不可以常常再来一次啊？如此我在一段时间我带进去都是这样子。我也在教香港的基督徒联会里面举行，因为我们香港里面有个基督徒的 campsite， 所有教会有兴趣的人待在那里三天，待在那里三天里边都是一个人独立的，你找个地方你是整天独立，在晚上我们有分享会，白天整个人都独立， 你不跟别人交通，你是读圣经祷告，安静领受上帝跟你祷告的话语。我在上飞机里面有带你弟兄姐妹去过了金门桥，有一个退休营，在这里也是一样，两天你们安静祷告，晚上我们有分享。我也带领过弟兄姐妹去天主教的修院里边，天主教的修院很奇怪啊，一个很小的房间，一张床，一个洗手盆，就这样子，啊，有个书桌，一个人一个房。所有人进去，你就待着，吃饭就出来吃饭，啊，跟弟兄姐妹没有什么聊天，你们安静在里面祷告。哇，弟兄姐妹反应很好，就是他从来没有这样子。我也记得，我再分享一下，我在加州里面，我房子里面盖了一个十根十乘十二尺的那个房，一个木房子，盖什么呢？里面有个窗，小小的窗，我盖的这个是我祷告的密室。那当我盖好的时候，刚好那天师母去 Sacramento 开会没回来，我就跟我的儿子第一个晚上躺在那里，黑麻麻的，没有风扇，没有电，但黑麻麻的房间，两个待在那里待了一天。我问儿子你觉得怎么样？很好玩啊。后来有一个弟兄看着我这样说，我说这个是我祷告的房子，跟家里边完全不同，这个木头房子什么都没有，你坐在哪里待一待等等。另外弟兄也学我在家里面要盖一个房子，在这里祷告，现在他是湾区一个很出名的牧师。什么？我讲这些东西做什么？我觉得我们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安静，你们要休息，去经历上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我要祷告，我要祷告，因为我是要上帝，我求上帝，我就要发福，因为我欠缺很多，我似乎没有力量，我讲到没有力量，我是要上帝给我智慧，给我信心，对吗？我祷告，我是要回转，我最拦阻了我跟上帝的沟通，认为我是要回到我从前信耶稣那个那么单纯简单的信仰，
不然上帝会将来抛弃。我祷告，原来我非要休息，不是忙碌的侍奉，不是不停的那个程序，让我们忙个不停，我们非要休息。认为以赛亚书里面讲到，主耶和华说：“你们得救，再福归回安息；得力，再福平静安稳。”对呀、啊，耶和华说：“你们为什么不得力？因为你没有到平静安稳。为什么你不安息？因为你没有摸回到安静源头里面。”享受跟上帝的关系，但是底下有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你们谨言不肯。好厉害啊，耶和华说你们得救是啊，又归回安息，不是忙碌碌这个世界转来转去，你们得力是归回平静安息。但是这种那么简单的事情，你们谨言不肯，这是我们进入教会光景啊，弟兄姐妹，是吗？我想问，你有哪多的时间去安静上面神的面前重新得力呢？你有多少时间可以回到安静的光景里面，领受上帝的话语呢？求上帝帮助我们，我们真的很忙碌。我们不是忙碌，我们看忙碌在我的手机里面啊。你打开你的手机，我不知道 Apple 里有个手机，每天你花在看 YouTube 有多少时间，看 email 有多少时间，都每天都列出来的。你看看你列出来的时间表是什么，你花了多少时间都跟你算清楚的，每天你在翻手机里的时间多少。也要看看你每天在上帝面前安静的时间有多少。最近我觉得我不对，因为最近这个世界很混乱啊，政局很混乱。每天回家的时候就打开 YouTube 看今天的新闻，看今天的打仗，看今天有什么动静，看今天的经济怎么样。哇，这个后来我说不对劲啊，看来看去是这样讲。伊朗打仗没停下来，都是打来打去啊，都是每天都是生人，都是讲对我好像很有气息，但是都是一样没有改变。后来我改了，不看我的 YouTube 只放诗歌，整个晚上我都放诗歌，做你的事情，安静的事情。今天的事情很简单，我鼓励你们，教会要复兴，我们要回到最原始的地方，我们好好祷告，求上帝帮助我们。我们的生命要改变，我们要好好的祷告，上帝会帮助我们。祷告时啊，是要安静。所以我挑战你们，不管你怎么忙碌，忙碌教会的事情，忙碌你生活的事情，忙碌你家庭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每个礼拜，可以每个月，最少超半天，甚至一天，单独一个人安静。很简单，如果你家里边方便的啊，去在你的 backyard 里边啊，做个椅子坐在里面待了半天。如果不方便的，去了公园里边，去了很多公园啊，不多人啊，找个很安静的地方坐下来，带着你心经，带着诗歌，安静在里面，你跟上帝的沟通，安静。如果你定时每个月有一个月半天，每个礼拜有半天，我相信你的上帝的祝福，上帝给你力量多过你整天在教会里忙碌，整天在社会里忙碌。我鼓励你们，挑战你们，尽管你多忙，尽管你多少事情，找一个你自己跟上帝的时间。最后我勉励你们，我们是要安息，我们是要侍奉。安息是与神同在，侍奉与神同工。
你没有与神同在，你怎么可以与神同工呢？对吧？你先有安息在上帝面前，领受他的话语，领受他的心意，才可以跟上帝同工啊！不然义工哦，各走各的路。安息是爱上帝，亲近上帝。你表示你怎么去爱他，你怎么去亲近他？侍奉是爱人，将你爱上帝的心流露出给别人，从别人在你身上看到上帝的爱。安慈去表现我真我，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向上帝面前袒露，你所犯的罪不可以跟别人言语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的上帝讲，没有保留的，因为你不讲上帝都知道，但是你讲的时候心意透一的跟上帝讲，哦，我就是一个这么坏的人，求上帝开恩怜悯我。但是侍奉呢，是你的职分，我做主日学老师，我就尽力的在面前领受上帝的话语，跟弟兄姊妹分享上帝的话语，对吗？这是职分。安时在旷野里边单独的跟上帝独处分享侍奉，是闹市当中在人群当中侍奉上帝，你侍奉你的弟兄姐妹，侍奉教会，侍奉这个社会，就是你的侍奉。你的侍奉不能单独只在一个人里面侍奉吗？你当你在独处上帝在旷野里面领受上帝的心意的时候，要将上帝给你的职分带到人群里面。如果只有旷野的生活，没有闹市的侍奉的时候，这就是天主教的收院，对吗？他们收是整天都关在收院里面静收的，他没有进到人群里面侍奉。所以我们不是，我们是要在旷野里面没有人的地方，安静的地方跟上帝相处，然后将这个领受到进到人群里边，进到这个世界里边去见证服事。安息就好像玛利亚一样到耶稣跟前听他的话，听他的教训。侍奉就好像马大一样，是服事人，忙碌的服事人。安息是领袖，领受上帝的话语，领受上帝的吩咐，领受上帝的心意，领受上帝的旨意。侍奉是倾倒，将你领受的事情，你的恩赐，你的力量，你的爱心都倾吐给别人，让别人因着你的侍奉来蒙福，让别人因着你的侍奉来得着上帝的恩典。安息是放下所有的重担，所有的烦恼，所有的痛苦都在面前完全放下，你才可以轻松的在上帝面前享受上帝给你的喜乐。但是侍奉是什么？侍奉是进取，努力的做你上帝要你做的事情，不懒惰。安息是什么？安息是上帝的恩典，当你安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上帝的恩典就好好的赐福给你。但是侍奉是什么？是恩赐，将上帝给你的恩赐好好的服侍教会，服侍人群。上帝安息是什么？安息是你在上帝面前感谢上帝，我还有生命启示，我过去很忙，你知道过去师母两次进到医院以后忙得真的，我瘦了三磅，减肥没有那么成功啊，昨天一看，哇，为什么小了？我很高兴，我原来我真的有一点 burn， 真的，你像在医院里陪师母睡，在我睡在旁边哦， 根本不能睡觉的，对吗？没办法，医师傅不能出声啊，不能讲话，我要代表他表示他的感受，跟医生跟护士沟通啊，所以他有什么反应，我就他不能表示嘛，我就要跟，所以要整天24个小时陪着他，根本不好过。说什么？像这个事情，我感谢上帝，我还来讲到。那那么成了上帝恩典哦，对吗？所以你将所有大小的事情感谢上帝。我昨天上午在我家里面查经班嘛，弟兄们很关心父母的事情，我将父母的事情分享给他们知道。我感谢上帝啊，父母此次真到医院那边，都是上帝给我一点点智慧，察觉他的不对的地方，才马上打电话给医生。医生说你马上住在医院里去。如果没有那么敏感的感到不舒服，是一点点不舒服，两次都是发中午发微微的发烧过去啊。第一次微微发烧，我都打电话医生，几天来了都是中午的时候，不高一点点。我打电话医生说，哎，为什么他发烧？医生说不对劲，你马上送到医院里面，原来是肺炎，那个右边的肺一个大个 mass 在里面，直到现在都有。这个22年，如果不发现那就糟糕。第二次又发现他微微的消了，我又打电话医生都是肺炎，你马上送出去。送去所有检查都没有问题，没有肺炎，没有什么症状，准备要出院了。那检查说发觉没问题嘛。后来那个医院的医生说，我跟他叫那个富康，叫了化学，你讲你也不相信，他是盲肠炎。那个医生看，糟糕，他已经快要破了，马上要做手术。那个医生说，我说医生可不可以围呛啊，不要打开，说我尽力围呛在三个洞来让他搞，如果发觉不可以的开刀了，因为他已经发现他很厉害。感谢上帝，只有三个洞让他搞。因为父母有一个感觉，就他没有痛的感觉，所以第二那个他的医生也没有想到年纪那么大了还盲肠炎啊，不可能嘛，盲肠癌应该很痛的，那只是微笑。我谢谢那个医生多检查一次，不然出来就挂掉了，对吗？这是每天我去的时候他会很开心，当然他不会讲话都会很开心，但是我觉得没有反应的了。那练也不好看，我量他的 oxygen 掉到89，我量他的心跳到了121，我量的血压到了最低70几，不是我看的，在那边没有人看，我马上送到医院里，所以我感谢上帝，我没有那么聪明。但是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会看到这些东西呢？啊，我跟师母说，三千里大命不死啊，都是我小小敏感一点，看见打电话给医生，那个医生是我的会友嘛，很熟，所以就说你为这些事情打扮，这是你的事情啊。跟教会没有关系，跟弟兄没有关系啊，你两夫妇的事情啊，就是为这个事情祷告啊，感谢上帝，为什么这偶然之间给我那一点点聪明，而不是一点点，还是一点点敏感呢？对吗？所以感谢神，还挨了过来。但是在侍奉里面呢，我们就求上帝，祝福我们教会的侍奉，祝福我们这个事工，祝福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更同心合一的兴旺他的福音，求上帝， 求上帝下个礼拜多加几个来宾，求上帝在下个月里面，今天我们有几多人信耶稣，求啊，你不求上帝怎么可以加人给你呢？我常常我很大声的哦，我说弟兄姐妹，你都不求，祷告事情里面没不求，哈，不求你的爸爸信耶稣，不求你的哥哥信耶稣，那大家怎么信呢？你先求啊，上帝帮助你爸爸有一个改变的心，你带他来；帮助你哥哥有一个心，带他过来。你都不向上帝面前祈求，那怎么算来呢？所以我们要侍奉的时候要求求安息。是祷告，侍奉是行动。当是祷告没用，行动。安息是敬拜他，那不是这样的，就敬拜就安息了。你个人去敬拜也神了，对吗？你家庭里面敬拜上帝啊，我不晓得你们的家庭有没有家庭崇拜。我的家庭崇拜是礼拜天晚上。直到现在没有了，只有我一个人。从前从小，我的孩子小的时候，我们都想，为什么在礼拜天晚上？我分享一下，礼拜天晚上是我最累的时间。从前我在家就负责两个教会，早上一个早上教会，下午有个下午教会。我整天跑一个弯曲的一个弯，就回家了。回家下午的三四点钟了。但是礼拜天晚上是我最累的时间，礼拜天晚上是没有人打扰我的时间。弟兄姐妹不会礼拜天晚上打电话给我的，那知道刚刚今天才看到你嘛，有什么事情都问过了。所以我每个礼拜天晚上是我三个人的家庭聚会。你们有没有敬拜啊？对吗？你个人要敬拜，你的家庭要敬拜，不是单单来七水旁教会里面敬拜啊！你要敬拜领袖，我鼓励弟兄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带领整个教会、整个家庭的家庭崇拜，不要靠太太啊，不是太太不好，你是一家之主啊！下个命令，今天晚上七点钟什么都不要去，站在家里面留下来，我们说敬拜上帝。下命令哦，我知道，对啊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什么一家之主啊？不是管钱的事情啊，你一家之主说回来敬拜，不管你多忙，小孩子都不来。我小孩子去了大学，离开家里面就没有回来。反正在家里面住的时候，我们都要举行礼拜天晚上的家庭敬拜。对啊，你是一家之主啊，有权威啊，你的权威不是。管教的问题，还是带他们走敬拜，侍奉是我们的工作。那我简单列出来，说希望你们真的好好祷告。你觉得祷告不够，多祷告。有一首诗歌，多祷告多有力量，小祷告小有力量，不祷告没有力量。我们要常常祷告，对吗？对吗？你记得我过去三个月讲什么吗？一月份我讲与神同行，对吗？二月份我跟你讲与神同工，今天我想跟你讲是我要祷告。如果没有祷告，与神同行与神同工都没有用，你怎么与神同行同行，你怎么与神同工？个基础是祷告。所以我今天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，祷告就是这样子，每个人都懂得祷告，但是不等于每个人都祷告。对不起哦，对吗？不敢答，不敢回答，我点头问你，撒头。我觉得今天教会最大的原因是不祷告，最大的原因是我们事工太多，我们的 program 还太多了，忙顾不来。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安息的时间没有，你怎么领受上帝祝福？你也怎么领受上帝安息？你怎么去感谢上帝？你怎么去领受上帝给你的请求呢？ 今天我们教会最大的软弱是我们不祷告。
所以我上个信息挑战你今年里面努力的与神同行，努力的与神同工，最大的努力的安息在上帝面前。上帝，我们谢谢你恩典，你给我们这么简单的圣经，我们学习门徒去怎么要求，怎么请求耶稣基督你叫我们祷告。我们不懂得祷告，我们也没有祷告，但是我需要祷告，因为我需要上帝，我需要祷告，我们需要回转到当初我们信你的那个单纯的心。我们需要祷告，因为我需要安静经历你是我的神。谢谢主，你话语实在是我们免疫的力量，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回到一个非常简单的属灵的操练，就是祷告。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求，阿门。